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写修炼心得交流稿的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一部分，写修炼心得稿件让我有了质的飞跃。2008年澳洲法会之前，我已经修大法13年了，却从没写过修炼心得交流稿。一次参加完活动之后，一位熟悉的老同修对我说，你修炼经历了很多，做了那么多事，应该写一篇修炼心得交流稿。我说我不会写，没写过。他说可以帮我写，我窃喜同意了。当时确实没能看清自己内心自满的心态，自认为一直能做一些事已经很不错了，还用说吗？不写稿件也没关系，还很自满地认为有人看到了自己的表现，愿为自己代劳写稿件，自认为同修一定会大大的表扬我。后来在电话中，我叙述一下自己的修炼经历，谈到我协调的一个项目中，作为协调人，最近和项目的其他协调人有很强烈的心性观，我就叙述了这个过程。当时表面上还有向内找的话语，但并没有意识到抱怨的情绪在里面，而且还有表现自己的份儿。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我讲到了当我过关很困难的时候，我曾经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很熟悉的老学员，想得到支持，说在项目中和其他协调人交流难处和不容易得到理解。没想到同修却说，你就是为了名利在争斗。我跟他谈话的目的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支持，没想到他却说我为了名利争斗。我当时很震惊，然后就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有名利争斗的心在里面。为什么在项目中不能和其他同修很好的配合的这种状态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尽管也有一点意识到自己争斗这个心没放下，一直耿耿于怀，同修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的问题，使得我意识到自己名利心可能真的很明显，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跟帮我写稿件的同修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放不下抱怨别人的心。现在回忆起来，我的整个叙述过程其实有很大的显示心理，觉得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也做了些事情，还做了几个项目的协调人，觉得自己挺能的。另外一方面，希望借此能发泄一下，让别人知道自己在项目中的难处。同修听完我的叙述后说，过几天把初稿给我。当我接到初稿的时候，我特别惊讶，这个稿件明显是一篇向内找的稿件，并没有想表现自己的内容。这篇稿件中引用了师父关于如何修心的法，细细品味初稿，对照师父的法，回想起我对帮写稿的同修叙述过程时的各种心态，我一下意识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一个是很强烈的显示心理，认为自己是项目主要协调人，说话不许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而且我明显有瞧不起一个技术同修的心态，尽管我没有在话语中表现出来。写稿件的时候，一桩桩经历过的往事和项目中的同修，特别是协调人之间的配合不顺畅，历历在目。对照师父的法，我渐渐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各种心态，这些心态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是负面的。这些负面的心态很明显会给项目的协调发展造成负面的因素。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只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抱怨别人为什么不能理解，还出现这么多阻碍，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在写这篇稿件的那一个多月的写稿过程当中，我的心不断的翻腾，在翻来覆去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修炼提升的关键就是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我自己清楚，很明显， 帮写稿件的同修只看到我正的一面，好的一面。我自己在写第一遍稿件过程中，在法理上有了质的飞跃提升，可以说这是我修炼了13年以后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最主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个向内找的法理。二是放下了很多抱怨的心，也放下了经常烦躁的心，开始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理解和包容他人，很快也就不太容易和别人发生争执。之后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自己只是把自己想说的说明白一遍就可以了，不再为别人反驳自己的意见而做更多的解释。平和的时候，自己也不会被情绪所带动而忧虑重重或冥思苦想，倍添烦恼执着。当然，这些变化都是因为拜托同修帮我写交流稿而让我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而也提醒了我今后不能忽略了写修炼心得交流稿。想想当时已经修炼13年了，我连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向内找都没搞明白，迷迷糊糊磕磕绊绊走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没有对自己的修炼负起责任，也愧对讲真相的项目。如果能早早认真对待写修炼心得交流稿，我和同修之间的配合应该会更好，会避免内耗，可以使讲真相的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时一直担心对于在写稿件时会对相关的同修造成负面影响的心理，也在写第一篇稿件时豁然开朗。按照法理，我无条件地向内找，总能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要么执着自己的认识，要么态度语气生硬，要么虽然嘴上不说，内心却是满腹的抱怨不屑。而修炼人真正的提高应该是内心的改变提高，从此放下了写稿件可能得罪人的顾虑。第二部分，写稿件使我更明法理去执着。在写修炼体会的时候，对照法很容易发现，在人与人之间过心性关时，虽然嘴上没说什么，表面上也挺平和的，写修炼体会的时候，对照法就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暴露出来，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不服气，甚至背地里自说自话的嘀嘀咕咕抱怨别人的不是，给自己内心找安慰。其实这才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内心深处没有改变，那不是真正的提高，而是表面上给人看。我曾写过家庭和朋友之间的缘分的修炼心得体会稿，对照法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自大傲气，同时伴随着很强的负面情绪，写稿件过程中深挖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从法中正确地寻找到放下执着的关键所在。比如有一次，我太太为孩子买了一件贵重的乐器，我当时认为至少5年后孩子长大了才能用上，我不同意，但怎么说都没能阻止，我非常生气，负面的情绪也很重。之后自己虽有一些释怀，但一直没放下，曾经跟我太太说，5年能省或赚多少利息啊，哎，真不懂得过日子。我太太说，就盯着那点小钱，你怎么知道5年后是什么价钱？这话确实说对了，现在才知道5年后物价涨得真可怕。写交流稿件时，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认真思考问题出在哪儿，想起了我写稿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修炼提高，放下执着，怎么我就因为是早买了一件东西而自寻烦恼，而这事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根本执着在于我从小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让着我，从而一直以来习惯了自作主张自傲自大的脾气。而太太虽然买东西似乎早了点，也是想为孩子提早准备，出发点也是为了孩子能好好修炼。师父的想法自己也经常学，可是一碰到自己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和突如其来的心性观，特别是和家人同修之间的冲突，有时碍于维持家庭平和的环境忍着没爆发，表面上可能还可以忍下来，但内心经常是煎熬的，不能够真正在法理上看待问题，只是强忍，还觉得忍得不错。经过写有关家庭朋友修炼环境中的稿件，思考了如何真正的理解忍， 而不是反复冒出曾经自己觉得已经忍得不错的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我明白了，其实不管和谁产生了矛盾，不管怎样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也是师父安排好，为了去除弟子的执着，为了弟子的提高。如果自己不能面对矛盾去修，从中找出执着并去除它，怎么能修好自己，从而更好地住持正法，救度众生呢？我清醒地认识到了家人同修和周遭的人都是成全自己修炼圆满不可或缺的主力，确确实实应该鞠躬感谢他们。写完家庭朋友这份稿件后，自己顿感身心轻松，家庭氛围充满包容理解，孩子修炼成长之路也很让人宽慰。和太太一直以来都保持尽量一起多学法，她不在澳洲时也尽量每天在线上学法，家庭环境变得其乐融融，自己也身心舒畅。尽管我七天都很忙，从早到晚忙不停，但觉得很充实有效。对照法实修中的改变，也让我和太太娘家的关系，还有跟兄弟姐妹相关的大家族的关系都变得非常融洽。而以前因为他们在中国受中共邪党蒙骗的状况让我很不愉快，之前不愿和他们多说什么，我改变后家里人也愿意在经济上主动支持我，谢谢师父的加持保护。从此我看待问题就学会了尽量看到别人的好处，延续到常人也是一样，不管这个人现在怎么样的表现，只要对他讲真相到位，他也可能是一个很高层次的生命，至少他能来到人世间就非常的了不起。而之前我总是摆脱不了对一些人爱憎分明的心态，现在似乎有了一点慈悲之心。其实改变了过去，特别是在中共党文化长期熏染下的文化习惯，身心真的是轻松无比，思考问题也顺畅了，讲真相力度也强了。第三部分，写修炼心得稿，使我能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修炼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己在写稿前，很多时候对很多矛盾和执着并不想去触碰，经常都是不愿思考，觉得费神，甚至绕到过去，这样的状态很容易造成疲惫，导致修炼松懈，总想休息一段时间。通过写心得体会，自己能不断地看清执着，在修炼的路上会走得更稳。我理解修炼就是会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关让自己去过，让自己去悟，让自己去领会。只有自己愿意去面对，师父才能加持帮助弟子过关提高。写心得体会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不断的精进和归正自己修炼路的方式。我意识到每年写一次修炼心得体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写稿子的过程印象深刻，因为用足了时间和精力，自然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能起到提醒的作用。我理解师父的法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法会是我们修炼的基本形式，而法会不只是听别人的修炼故事，自己也应该对法会的举办做一份贡献，为法会圆满成功添枝加叶。尽管写稿件有时也挺辛苦，但吃苦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写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回顾过去的写稿过程，我理解每写一次稿件都会使自己在法理上进一步升华提高，从而使自己更加认真对待修炼，不要懈怠。积极写稿件的态度也让我感到师父的加持，感觉对自己的修炼提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对法理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后来我每年都尽量写心得交流稿，不是为了能上台发言，而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和练功如何改善了我的家庭关系》，作者瑞士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来自瑞士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近八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了多次考验，尤其是在家庭方面的。当我开始写下这些经历时，我和妻子之间因为一些问题关系紧张，当时我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某种严重的隔阂。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房间里学法时，我读到了师父的这段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我突然想起，在我刚认识妻子之后，母亲的确去葡萄牙见了一个女通灵师，回来后她告诉我通灵师的话，如果你娶了那个女人，你将永远不会幸福。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两年了，我知道我不应该相信那些话，但实际上我的一部分却真的信了，因为那个通灵师过去曾经帮助过我，所以我信任他。我心里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但内心深处，我担心那个通灵师可能是对的，所以在和妻子关系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那些话，内心开始怀疑我和妻子的关系。当我读到这段法的结尾时，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突然我感觉一个黑影被强行从体内驱除，在我不断向内找，把那位通灵师的那句话从心里驱除出去的同时，我看到和妻子之间那团浓重的物质解体了。那一刻我对妻子不再有任何负面情绪，这种感觉非常舒服。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直到六年之后我才能够将那位通灵师对我母亲说的话从脑海中驱除。我顿时豁然开朗，意识到我和妻子的关系是命中注定的。在认识他之前，我曾祈求师父帮我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成长和修炼的人成家，结果正如我愿。事实上，我的妻子正是给我最多提升机会的人。虽然这并非总是易事，但要想和她相处融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反之亦然。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为自己曾不信任师父的安排而感到羞愧。几天后，当我早上起床时，眼前开始有东西在抖动，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还越来越强烈，然后我感觉大脑区域有压迫感，而且越来越严重。于是我决定发正念。30分钟后，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发正念时，感觉我的大脑被净化了，从此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色魔的考验。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色魔攻击，一个女人在我身边，尽管我竭力抵抗，努力控制自己，但最终还是折服于色魔，没能通过考验。梦后醒了一会儿，但因为我感到极度羞愧，感觉很糟，因此我拒绝面对现实，于是我又睡着了，想逃避这个挑战。但过了一会儿，就在全球发正念时间的前2分钟，一面挂在我们房间已5年之久的镜子，突然从50公分高处掉了下来，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声音，就起身去了洗手间。回到房间后，我发现发正念的时间到了，镜子已垂直掉下来了。令人惊奇的是，镜子上竟然没有一丝划痕。那一刻我意识到，是师父让镜子掉下来以便惊醒我。惊醒这个词有双重含义。要知道，多年来我一直难以早起参加清晨的全球发正念，所以我立即开始发正念。
当我清理自身的能量场时，
看到一种像蛇一样的恶魔出现在我小腹附近的能量场里。看到这种附身于我，让我做出极其肮脏行为的可怕能量时，我感到一阵恶心。于是我清除了部分这些能量。我意识到，正是这个灵体在我做这些梦的时候，想要通过我达到某种目的。它极其肮脏，于是我决定更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开始向内找，我意识到，这个恶魔在我童年遭受性创伤时咬了我，留下了痕迹。这个痕迹使得它在我的一生中更容易介入我体内。当我向内找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净化了，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还意识到，正是由于这个灵体以及社会的普遍败坏，我一生与女性交往中都被迫做出错误的行为。当我进一步向内找时，我意识到这个灵体就像占据废弃房屋一样，盘踞在我的体内。它强烈地控制着我，加强我的性欲。我越是向内找，寻找这个灵体的踪迹，我的身体就越被净化，直到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暖流，从腹部、胸部蔓延到四肢。我内心感到一阵舒畅，同时也意识到，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我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清除对欲望的执着，以便这个灵体不能卷土重来。二，练功。另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是，我很难精进练功。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几乎一直很难坚持练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拖延症。糟糕的是，我有这个坏习惯，总是把事情拖到更晚或明天，这让我整天感到压力重重，想着还没完成工作。我意识到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所以我不再每天至少练一两套功法，而是完全不练了。因为心想，要么五套功法全练，要么全不练。这样我接受了现实，就是当下我没法每天练完五套功法。接着我开始频繁地练单套功法，有时甚至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的简短版。我的修炼状态真的非常糟糕，而我却无法摆脱这种状态。但我至少开始多练了。去年八月底，我和儿子去了法国的明慧营，那里的好处之一是，我几乎每天都能练全五套功法，这鼓励并激励我在家继续坚持练功。明慧营在练功方面的另一个好处是，我儿子以前只练过几次功，现在却能够和其他孩子一起练了。起初他不愿意参与，情愿在我们集体练功时坐到一边去。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儿子不愿意练功，正是我执着心的映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觉到体内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负面物质。每当我想练功时，这种物质就让我的身体变得沉重。它让我放弃练功的念头，给我灌输，啊，我太累了，或我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再练之类的想法。当然，这之后我就几乎没练过功。师父在各地讲法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
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那一刻，我有勇气去清除这个不好的物质。突然我感觉到师父已经清除了一部分，一整天我都在不断地排斥这个物质，用自律取代懒惰。我感觉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一部分被清理了，儿子也更有动力练功了。第五套功法他甚至练了大约20分钟，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长了。回家后我几乎每天都会练五套功法，或者至少练前四套或第五套。我还克服了我最大的执着之求安逸心。事实上，以前我总是觉得早起很困难，因为我习惯了晚睡晚起。但因为我决心摆脱求安逸心，重新开始每天练功，我感觉到师父在帮助我及时醒来发正念。结果，我感觉内心更加强大，修炼更加扎实，并且能够做到三件事。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从那以后，我更加精进地做三件事，并打算坚持到底。以上是我的个人体会，如果大家觉得有不符合法理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执着，看淡钱财，作者瑞士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一，英国夏令营去程航班。一开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去参加明慧夏令营，我不确定如此远行是否值得，旅费昂贵，而且我的朋友今年也不会去。但由于大家邀请我参加，甚至愿意为我支付机票，我知道他们真的需要我。尤其因为这是个大法项目，所以最后我决定参加。我也知道我应该为瑞士法会写一篇交流稿。还有什么比与孩子们相处更能考验心性的呢？此外，我还得知今年夏令营允许常人参加，常人的数量甚至比大法学员还多大约2/3。因此，我事先就带着偏见，我觉得那里会很混乱，很吵闹，没有秩序。老实说，我完全不想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着牙报了名。我甚至找到了一张非常便宜的机票，从巴塞尔到伦敦的往返机票仅需36瑞郎。但是出发当天并不顺利，由于是廉价航班，我必须清晨很早出发。我没有仔细查看起飞时间，所以差点就赶不上飞机了。我搭乘火车和巴士，在起飞前15分钟抵达机场。因此，我焦急地在机场大厅奔跑，甚至不得不挤开几位行人。当然，我先询问并道歉了。赶到登机口时，我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一位地勤人员走过来，要求测量我行李箱的尺寸。我的行李箱超出规定尺寸5公分，他便要求我支付85瑞郎的额外费用。我立刻想到，这肯定又是一次关于失与得的心性考验。于是我对他说， 好吧，我想刷卡支付。但那位女士只接受现金，她让我到自动取款机取钱，而取款机恰好在我刚跑过来的机场另一边。我问她，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赶不上飞机了吗？她有些生气了，答道，对，但您无论如何得付钱。我心想，她为什么这么生气？但同时，我注意到自己也开始生气了。排在我身后的男士还火上加油，他笑着说，换作是我，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了，于是我平静下来，微笑着问那位女士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突然，我想起爸爸在行李箱里为我放了应急现金，我立刻打开行李箱，把钱交给他，然后就登机起飞了。事后我才明白师傅给了我多大的帮助。去机场的火车和巴士都正常运行，人们让我先行，而且我又能及时想起了在行李箱里的现金。感谢尊敬的师傅，也谢谢我爸爸。此外，我也学到了要随时携带现金。二，夏令营的第一晚。抵达营地后，我立刻发现有个孩子不喜欢我，我刚到他就说我的坏话。我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开始了，但我很累，只想睡觉。因为我远道而来，又不想再花钱托运行李，大家也知道我的行李箱出了什么状况，所以原本说好是由老师帮我准备睡袋和帐篷的。在这篇交流中，我想省钱的心将多次被考验，但那位老师却告诉我，在你到达的那一天，我才去想办法弄个睡袋，可已经太晚了，商店已经关门了。这是对我求安一心的又一次考验，可能是因为我日常生活中过得太舒适了，因此缺少宵夜的机会，所以我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不过夏令营的老师人很好，他把自己的外套给了我，好让我至少有一条被子。但夜里气温降到了大约零度，裹着他的外套和我的浴巾，我还是几乎无法入睡。凌晨三点我被冻醒，只能蜷缩身体，紧紧抱住双腿取暖。直到第二天，我才和其他同事一起弄到一个睡袋。三，问题儿童。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对那个说我坏话的孩子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再加上他还是个常人，我更不想理会他了，尽管他是我那一组的。但我越是执着，他就越接近我，他开始拉扯我，甚至还偷我的东西。后来组织者告诉我，他之前就惹过很多麻烦，吃掉室友的食物，到处乱丢碎屑和垃圾，还打过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甚至有两个孩子因为他而离开了营地。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很自私，我只想照顾乖的孩子，忽略那些捣乱的孩子，但我的任务正是照顾那些难带的孩子。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在一堂课上，他本来应该站起来，但他拒绝了。当我请他起来时，他生气了，用力打了我几下，其力度之大，以致他的指关节都咔咔作响。之后，他甚至还说是我的错。我多次告诉他停下，但他没有停。我只好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放到地上，以阻止他继续。他马上就跑去找另一位助教，声称我打倒了他。我冷静地解释了事情经过，但他却大喊“骗子”，然后又打了我一下。随后，我把这事报给了老师，主办单位决定正式将他从夏令营中除名。但由于他的父母没有来接他，他又在营地待了几天。两天后，我向内找，我是否足够的善？我意识到，我其实把他当成了麻烦，想摆脱，而不是看作一个同样值得被救度的生命。实际上， 因为它打扰了我，从而我并不想要它，而这也是一种执着。有意思的是，在决定将它开除后，它反而变得安静听话了，我甚至能注意到它感到难过。所以第二天早上我教它练功，当天晚些时候老师终于把它送回家了。四，回程航班。在订回程机票时，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将回程订在夏令营结束演出的前一天。尽管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因为对钱的执着，我并未更改航班。临近闭营演出时，非常紧张，急需助手。我心想，好吧，我买张新机票吧，应该看淡钱。可当看到票价竟然要250瑞郎，比我整个来回机票都贵，我的正念一下子没了。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直到和妈妈交流后，我才再次意识到，这是一场心性考验。但因为这一拖延，票价已经涨到350瑞郎了，我几乎想放弃了。但我想到，不，这是考验，即使是500瑞郎，我也要买。于是我买了机票。回程当天，我被告知，由于航班超额预定，我只能第二天飞。起初，这似乎是场灾难，但后来却是我的福气。我得到了250瑞郎的赔偿，前往酒店的接送、晚餐、住宿和第二天上午的返程航班。我意识到，那所谓的昂贵机票真是一次心性考验，师父安排了最好的一切。我也认识到，夏令营中的大多数心性考验都与金钱有关，我应该看淡钱财和利益。结语。正如我开始设想的，这次夏令营之旅充满了心性考验，这些考验实实在在地帮我在修炼上提高。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考验集中在钱上。我再次感谢能有这次机会，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在哪些地方努力提高了。以上交流只代表我在目前层次上的理解，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